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后受央法，自然取相，神明济世，犯则不赦，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聋盲咽哑愚痴避恶自由汪狂不逮之属，又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皆由术士慈孝修善积德所致。好，请看这一段。前面谈到这个杀生的恶业啊，是无论是欲界的天，还是三洲的人民，还是鸢飞鸾动畜生这些，在他的心地当中都有造杀业的冲动，以强凌弱相互的残杀。那这些恶业呢，就会自然感得果报了。这个果报有它后世的报，由他现世的报。这个是讲他这个身报哦，后受殃罚，就是他的后世就会受到灾殃惩罚。由他的杀业的牵引，自然就取向他相应的那一道里面去。他的杀业呢都有记录，这个记录是神明济世，这个世有时候念治啊，就是把它记录下来。那对于这桩事情呢，可能一般信宗教不是太深入的人很难相信，怎么我们行为啊这个业力会有神明来记录呢？这个《华严经》讲啊，一切众生来到这个世间都有两个俱生神追随着我们，一个叫童身，一个叫童名。童身女在右肩上记录我们做的恶行，童名男在左肩上来记录我们做的善行。而且我们六斋日也是四天王的善神会在六斋日过来考察人间众生的善恶，考察的结果要向刀地天去做汇报。同时这六斋日阎罗王也会派他的部下来考察这个善恶情况，来向阎罗王来禀报。那这个还有一年当中，一年当中有三次汇报，就是 正月、五月和九月，会有一天，这些司命之神向上天汇报。那这个汇报呢，这个上天又会派人来对这些汇报上去的善恶情况进行一个核实，这就是一再八教，就是一年当中有八次的核实，就是这个汇报上去的情况是不是这个，这就八王日。八王日就是八个重要季节，像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这个八个日子叫八王日，就是上天派人来考察汇报上去的情况是不是真实，来检校，使这个不至于有差错。所以这里谈神明，就不仅仅说阿赖耶识里面记录的拷贝了，还真的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有在身体里面的，比如民间讲灶神，每家每户都有灶神，他说他就住在你家里，那你家里的善恶情况他不是一目了然吗？为什么我们腊月二十五要送灶？送灶就是他要上天去汇报嘛，汇报一年的善恶情况，那要给他隆重的送一下，希望他多说点好话咯。到时候到了三十还得接灶，又把他接回来，他又在那个灶边来监察。那这种在中国传统社会尊重灶神，这是一个民间的习俗，现在东南亚国家一些华侨还是有这个习俗的，就在我们中国大陆破四旧给它破掉了其实这是很有，如果他知道灶神在监察自己，他就不敢乱来了这里还真的不是讲神话了。这个大家看有一篇文稿，就叫于敬义遇灶神记这个于敬义原来叫于良臣，又叫于都，是江西人读书人，很早就考取秀才才学都很好，那么他就是考了七次都没有考上举人自己也装着正人君子，成立那个文昌寺。文昌寺做什么善行呢？惜稚子放生戒邪淫这些条规他都是很积极的参加。但是到了四十多岁都一点功名都没有就是做点施粥这个家境很贫寒，然后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夭折，一个最宠爱的一个还走失了这个三个女儿死了两个，剩了一个还是残疾，然后他的妻子哭他的子女夭折，眼睛都哭瞎了，所以家里就是很潦倒。所以他每次呢，就在腊月三十就写用黄纸写书文给灶神，就是抱怨，你看我这个都是行了这么多善，怎么一点好的报应都没有呢？上天太不公了是的。但是写了好几年没有回应，他逝世七岁那一年，腊月三十晚上唉声叹气，家徒四壁，面对盲妻盲女， 真的觉得人生了无兴味，同时也想到这上天很不公啊。在这时候听到敲门的声音，有一个自称是姓张的中年人，他说我从远地路过这里，听到你这样唉声叹气，大概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安慰一下。这个于庆义赶紧把他请过来，就把他家庭的遭遇说了一通。这个姓张的说，你家的事情我早已知道了，你知不知道你的原因呢？也就是异恶，异地上的太恶了啊！你做的一些善行都是做表面文章，都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且你几年的上书的文书都已经上达到了上帝那里，上帝专门派使者来考察你的情况，考察几年发现你内心除了嫉妒的念头、怨恨的念头、邪淫的念头、攀缘的念头，没有一个善念，而你还在这里怨天尤人，还说上帝不公。如果你再不改变，比现在的情况还要糟糕啊！说要改变命运，要从心地上下手啊！说完之后就向他家里的内屋走去，他就赶紧跟着一道灶下，哎，不见了，他就知道这是他家里的灶神啊。于是他把名字都改了，叫于敬义，敬义就是心意念上清净。这时候他就动真格的了，真正的在心地上发大愿啊，这个要做善事，而且每天念一千声观世音菩萨名号，希望菩萨加持他。果然三年到了50岁的时候，整个的生命命运好转啊，他被人推荐给一个朝廷大官做家庭老师啊，那朝廷大官又帮他去争取了一个考试的机会啊，他又考取了进士，结果他去拜访那个朝廷这个内监一个杨公啊，杨公他是一个宦官，但是他收留了些干儿子，他就让五个干儿子出来拜见这个于敬义。于敬义看其中有一个很面熟，结果一问原来就是他的儿子，哦，他还找到了儿子，这样他就把儿子领回家，他的妻子那个母亲这个抱着他失去十多年的儿子痛哭，他的儿子又用很笑啊笑舔他母亲的眼睛，他的母亲的眼睛就恢复了。所以他这个于敬义官也不做了，就在家里老家行善，结果活了88岁。他的儿子娶妻生了7个儿子，都继承书香之家，都很发达啊。谈这个问题，那这也是中国文化当中劝善的一本书，谈有灶神啊。那这些灶神就叫司命之神了，在道家叫这个司命之神就是考察你的善恶啊，你善的汇报能使你的命运好转，你恶业太多就夺你的寿命、夺你的官位、夺你的俸禄，这样的啊。所以这些都是神明祭祀的范围，你只要犯了这个罪，神明已经记得很清楚了，档案已经在那里了，这是你逃不掉的。犯了杀业就不可能被免斥了， 犯者不赦，啊，一定要受他的果报。所以由于这个杀业的情况，导致了他今生呢就有贫穷的人，贫穷就是饭都吃不上了。一般讲贫穷的人是他往事悭贪之因导致的，但这里放在杀生里面，他也可能是由于谋财害命导致他下地狱之后的到人道里面的余报，这贫穷。下贱就是这个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的人，乞丐，向人要饭的人，啊，孤独，孤就是孤儿呀，没有父亲，没有父母为孤儿。独呢是年老呢，没有子女为独。这个孤独都跟杀生有直接关系。比如你曾经去讨鸟窝，讨鸟窝呢，你可不是人家那个鸟，你把人家蛋都弄过来了，人家就没有子女嘛。那以后你可能你自己以后就没有子女嘛，你就独了嘛，啊，那你这个人家飞禽走兽，你用猎枪什么方法把人家离散了，那以后你也就成为孤儿了，啊，那聋盲喑哑，这是六根不具了，聋就是听不到音声，盲就是看不到。看不清楚，盲人、瞎子，喑哑就是有嘴说不出话。你看，当你杀各种鸡呀、鸡、猪、狗、羊啊这些时候，你这些不能够说出话的畜生，你把他的喉咙这个一割，呜呼哀哉，那你这个以后你想说出话也是很难的。现世就有一个例子，台湾有一个年轻人，他本身是能言善辩的，结果他喜欢做件什么事情呢，好像助人为乐，但是搞错了方向，人家都不敢杀鸡，他说我敢杀，帮人家去杀鸡，逢年过节杀了不少，最后结果是，他慢慢是说不出话了，心里有东西表达不出来了，他就很害怕，这可不是你割鸡的喉管你自己都有现报了，再就是愚痴，这个。愚痴就是白痴啊，傻瓜呀，不懂人事啊，避恶就是那种心性很恶的样子啊，是吧？这个横行霸道啊，大家都怕他呀，避恶，乃至于汪狂不逮之术，汪就是身体很弱，很短小，羸弱，狂就是。精神有障碍，狂乱，不逮之熟就是各方面都不如人，看过去像个人，但实际上没有人的那种内涵，不逮之熟，这些都是杀业的余报。那在现实当中还有一些尊贵之人豪富之人。智慧辩才呀、学什么就一文千物的人，这些人都是他多生多劫慈悲孝顺，这个慈表明他护身爱惜生命，不会伤害生命，然后能够 利益众生的事情尽量去做，修桥补路啊，啊，这个饥荒之事给布施粮食啊，啊这些，哎，这勤修善积德，就能导致今世的这些尊贵豪富有智慧的报。好，请看下面，世有常道，王法牢狱，不肯为圣，为阿若罪，受其殃法，求望解脱，难得免出。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后世，忧身忧惧。如其忧民，转身受身，譬如王法，痛苦极行，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转冒其身，改行易道，属寿命，或长或短，魂神今世，自然取之，当独直相，相从共生，更相报福，无有质疑，殃阿未尽，不得相离，辗转其中，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好，先看这一段。这里谈现世的报，现世报就在世间有常道，就是一个世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运作，它一定要有一些规则。这个常道就是赏善罚恶的机制。这个常道里面就有王法。王法呢，对那些造恶的人、造杀业的人，他就得要准备牢狱。如果在西皇之世啊，上古时代人民纯善的时候，也许他就不会有杀心，更不会有杀业。啊，在中国夏商周三代，才开始有牢狱的概念，以前都没有听说有牢狱。周文王的时候，他的牢狱呢，有叫画地为牢，谁犯了什么事，给你画一个圈，你就在这里待几天吧，那时候人都很听话，待三天就在这待三天吧，现在人可能不行了，画个圈叫他待三天，看着你扎个迷毛，他早就跑了，是吧？这个。所以这个尚书里面就讲要治五行啊等等这些啊，这些就是一个惩罚的机制。这里谈到的这个杀生的灾殃的惩罚，这里还要讨论一点跟现代人有关系的，就是关于吃肉的问题。这个吃肉的问题跟杀生有直接的关系。大概很多人可能是习以为常的，无动于衷的，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它跟杀生有关系，就有它的殃法。这殃法的现世的报就是身体不好。这个最近我看了本书，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科林坎贝尔教授著的，他是专门研究营养学、饮食和疾病之间关系的一位权威， 在美国呢，是这个称为这个世界营养学界的爱因斯坦，很有声望的一个人。他这部书跟中国，是对中国健康的一个调查报告，在2005年就在美国出版了，大概在我们中国出版是2011年，啊，这本书在市面上还比较受欢迎，有第10次印刷了，啊，他这本书是谈1983年到1989年，美国和中国共同主持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调查就是在中国，在中国24个省、69个县开展了3次关于饮食、生活方式和疾病、死亡、流行病的研究，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研。这个有8000多个对比小组，啊，遍及24个省份、省市自治区。最后也是用西方通行的科学方法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大概对于美国人可能震动更大。这个结论就是，动物蛋白啊，就是动物蛋白来自什么？就是来自肉类嘛。这个现在美国人受癌症、心脏病的困惑最大，所以它有个对比性研究，就是动物蛋白，尤其是牛奶蛋白，能显著增加癌症、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肾结石、老年痴呆症等患病的概率。就这些病实际上就是你吃肉导致的，啊，那这些疾病都可以通过调整饮食，就是通过吃全素进行控制，甚至得到治疗。这个结论在欧美国家以肉食为主的文化背景当中，那是非常震惊的。因为美国人总是认为，人体的健康要摄取高热量的蛋白质、牛奶、肉类，它都是这个思想方式的，而且认为吃肉就是文明人的一个象征，就是富贵的表现，啊，所以美国人由这个观念的主导，吃了多少肉类、牛奶，于是癌症、心脏病、肥胖症、糖尿病，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的杀手。他82年、83年在中国的调查，主要是还是在农村地区调查，发现中国那现在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中国人以素食为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但中国人一般是以素食为主，这些疾病虽然说完全没有，至少比例下降很多。心脏病死亡人数，美国比中国人多出17倍。80年代初，像乳腺癌什么的，甚至都癌症、乳腺癌都基本上都听不到。但是就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哎，也把美国的这个观念搬过来了，也得要吃肉，也得要喝牛奶，于是中国现在的癌症病人就很多了。啊，这个2013年。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表明，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约350万例，每年死亡约250万例。现在癌症也是笼罩中国的一个阴影，原来都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这就要深刻反省了。 现在中国人多少人觉得离开肉就吃不下饭呢？这是个大问题啊。于是最大的养殖业是在中国呀，比如喝牛奶的问题。原来80年代以前哪有什么喝牛奶呢？那可能就是80年代、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就这20来年呢，好像喝牛奶成了一个时尚啊。于是这个很多的媒体在宣传什么喝牛奶多么营养，有钙有铁有锌什么的啊，说日本人就因为喝了牛奶身高长了10厘米啊啊等等这些。但这个报告啊，这个坎贝尔教授调查数据表明，牛奶、奶制品对于癌症来说是每个阶段都是助长癌细胞的。现在中国人喝牛奶就在1980年到2001年就整整增加了10倍，甚至还宣传什么婴儿给婴儿喂牛奶比母乳还好，还宣传这么一个很荒唐的观念。要知道牛奶怎么来的，牛奶是给人吃的吗？牛愿意把奶给人吃吗？中国人这么多人喝牛奶，问没问过这个牛奶从哪来的？牛奶是牛生了小牛它才会有奶啊，它不是凭空奶吧？那生了小牛，人家小牛刚够，怎么会有多余的奶给你呢？于是这里要了解牛奶怎么来的，来历是什么。这一了解来历可是阴森森了。现在的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这个奶厂是把牛作为一个工作机器来对待的，人有人道主义，牛也有牛道主义，但在这种以利益为目标的企业没有这个观念。所以牛奶怎么来的呢？是人工受精，不给你谈恋爱的机会，也不给你这个哺养小牛的机会。人工受精就怀孕，怀孕就生下小牛，生下小牛，这个小牛喝不到这个母牛的一滴奶，然后就用一个机器把这个生了小牛的这个奶给挤下来，挤下来挤呢，大概这个大概是哺乳期大概在200天左右啊，200天左右没有了就让它休息几个月，休息几个月大概半年左右，再给它人工受精啊，又让它生一头，又有奶出来，又再挤啊，等到这个大概7、8次完成了，这个牛也淘汰了。你想想，这么出来的牛奶会健康吗？会有营养吗？为了让这个牛不得病，还有很多的抗生素，很多的激素，很多的什么里面拌在里面给牛吃。所以现在这个协和医院的网站上也开始有文章指出牛奶的负面的东西了啊，你看他一些小标题都谈到牛奶有害婴儿健康，所以你婴儿最好是自己哺乳，母乳人奶最好，不是牛奶好啊。喝牛奶能够令儿童肥胖，肥胖不是好现象，肥胖就是病。 牛奶可以补钙，这是不可信的。正好喝牛奶很多的人是骨质是稀松的，是容易骨折的，恰好是这个。而且牛奶呢，它是诱发卵巢癌、前列腺癌的要素。这个包括你饲养这个牛过程，这个牛的它是反刍动物嘛，它会打嗝嘛，它是这个很多的二氧化碳都来自于这些动物。所以人不是不应该去喝牛奶，但是现在的资讯的宣传会把一个不应该的呢变成一个时尚的东西，你必须要的东西，这就是跟庞大的利益相关了，因为它有巨大的利润，它能够控制媒体制造舆论，它能够让一些专家学者说有利于他企业的话，所以这个社会很麻烦的。包括这个坎贝尔教授，他在美国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啊，你说素食就能够改变饮食结构，素食就能治疗这些癌症、心脏病？那你让我这些肉类加工厂这个奶类加工厂，我们的利润从哪要？但它确实是真理。所以中国古代讲病从口入啊，人的五脏六腑阴阳平衡，你保持正常的状况就是健康的。你吃这些这个动物的东西，它就是涉及到杀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杀，这个杀生它就有灾殃的惩罚。现世让你的三高，胆固醇高，各种东西高，让你得这个癌症、心脏病、糖尿病，以后再来收拾你到更可怕的地方去。所以佛教制定的不杀生，由不杀生延伸出来的素食，确实是现代人类需要谦逊的接受，努力的去实践的。我们人类只要素食，我们的生存压力就会下，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大为缓解。现在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中国大陆，一批有识之士也在积极地推广素食文化，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普及面。需要教化，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吃肉喝奶的危害性、不正常性、不自然性。包括我们的穿的东西，你穿皮草之类的，只要你穿的吃的是建立在其他众生痛苦的基础上的东西，绝对就是灾殃，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慈悲是佛教的，佛教以慈悲为主义，佛教以慈悲为真理。好，接着下面说，这些杀害生命的人，尤其是同类的生命，牢狱就在等着他。但这些有杀生的习性很烦恼很重的人，却对这个枉法牢狱他都不害怕，他也不谨慎他的行为。虽然他什么都不怕，但是你杀人偿命，这是一对一的关系，你就要被枉法，那现在叫国法所惩处，就得要或无期或死刑，受这个殃罚 如果你关到监狱里面去求望解脱，想打关节走关系希望能够释放，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而这个法律经过判刑的，经过大家众目睽睽的监察的，你想找人情关系也是难得从牢狱里面出来的。所以世间就有这样这个显而易见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杀生就有现报。这个现报还只是花报他的身体不好那这果报呢，就是要下三恶道寿终后世，就是有杀业的人寿命终了，他神识就转到要轮回了。这轮回由于他的杀业，就会导致他比花报更为深重、更为剧烈的果报。这果报呢，就是入到幽冥就是暗冥的地方，这里就是指三恶道了。入其幽冥，就另转身受身。转身受身呢，就不一定会转人的身体了，他可能转到地狱道里面，转到恶鬼道里面，转到畜生地狱道里面去了。这样就像在花报当中的王法，你的痛最深的痛苦是极刑，极刑就是砍头了结束他的生命。这个自然三途，就是你的杀业的自作自受，不是哪个人给你安排的法尔自然的，你堕到了三途。在三途里面经受无量的痛苦，无量痛苦，比如你地狱的罪受完了，就会到恶鬼道，恶鬼道受完了，就到畜生道，畜生道受完了，就到人道这个过程就是转冒其身。转就是转变，冒就是改换改易那他的身体这个人的身体改变，变成畜生的身体，畜生身体变成恶鬼的身体所以这个改形是指形体的改变。那一般讲有四身的改变，胎卵湿化。易道就是这个六道的不同，改形易道转变了它的面貌在这个改形易道不同的生命形态当中受的寿命或者很长，你在地狱道里面寿命就很长了，或者很短，你在畜生道里面飞蛾昆虫或者朝生暮死的东西它就很短了。这些都是浑身金石，浑身金石是对阿赖耶识的一个描述，这是轮回的一个载体，就是神识神识又不是一个客观的独立的东西，它是有它的这种功能性，叫相似相续的叫浑身金石，它也是自然取之，自然就法尔自然的，随着业力的强弱来趋向你跟你善恶业相应的那一道里面去，这样就当独直向，就必定是你独自的，因为你的业力是你造的， 毒是别人不能相待的，直就是跟你相应的那一道里面，啊，相从共生，这里面你到哪一道，但你原来跟你杀业杀来杀去的那个生命，会跟你会追随着你，会跟你共生。那共生，也可能是跟你同样是人道，但也可能是跟你接近的那一道。所以这个杀业的这个报复的形态，有时间上有迟有速，方式上千变万化，但不管是你在天上，在仙道，在人道，在鬼道，在畜生道，你的杀业没有解决，你是逃不掉的。比如说在未来的知识，行杀的生在人中，被杀的生在畜生中，被杀的在畜生里面。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被蛇咬伤去世了，有人被一条狗咬伤了去世了，有人被老虎吞吃掉了。那你试想，怎么其他人没有被蛇伤、犬咬、虎吞，就偏偏就找到你啊？这个蛇找你，找到你，这是当毒直向的，这个冤有头债有主，这个蛇就是要找你，不会找其他人。因为上辈子你杀了我的命，我这辈子一定要找到你，是一对一的关系，如果行杀的生在人中，被杀的生在鬼中，鬼道里面，那这个鬼他也有办法呀，他能够散布瘟疫呀，他能够鬼起一个尸体，让那个尸体来干掉你呀，这个还有你莫名其妙的就夭折呢，这些事，鬼来害你的命，所以有时候忽然说碰到鬼了，那为什么你能碰到鬼啊？鬼找了你很多事的啊，今生才找到你的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他就下手了。如果行杀的生到人中，被杀的生在天上啊，那天人要收拾你可能更方便一点，给你降了什么灾殃啊，一个什么疾病呢，一个突然让你这个睡下去，做个梦就让你上气不接下气，呜呼哀哉呢，那比如行杀的人生在平民，被杀的身为官吏，这个为什么有些冤假错案呢？因为在这个被杀的他能掌握你的命运，那就是有让你有无妄之灾，没有理由的灾啊，让你蹲监狱，考上枷锁，让你找个理由把你干掉，好像世间法觉得这是冤假错案，实际上从因果的来看，可能它有更深一层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只是看得很短的一个片段，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三世的涅槃网去看，很多的冤假错案实际上就是因果的东西在里面。如果行杀的是这个士兵，被杀的是军官。那这个他是你的上级，又在战争状态当中，所以找个理由给你枪毙了，或者让你在最危险的地方阵亡了，这些事情他也 就用这种方式来报啊。如果行杀的人，行杀的是升到天上去了，被杀的升到阿修罗道了，或者行杀的在阿修罗道，被杀的升在天上，那你看阿修罗大军为什么跟刀立天常常打仗啊？这里面又有多生多劫的杀业的问题在里面啊。这两个军队一打起来，那是惊天动地呀、啊，都很有威力呀、啊，啊，摇山撼海呀、啊，啊，这个啊地动啊，战争这些事情呢、啊。所以世间人一遇到这些这个灾难，他就怨天尤人，他从来没有回光返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这些现象肯定是有因果的原因的啊！你多生多劫杀了多少人，欠了这么多命，你今生遇到种种的患难，你有什么可埋怨的？别说你是有意杀，就有时候误杀，你都有报应。说误杀的一个报应，这个说这个梁武帝呀、啊，对出家人比较尊重。有一天，他就对一个比较有道恨的比丘，邀请他有空到宫廷里面来找他。好，那这个比丘就去了。去了，这个卫兵就先拦住，问他什么事，他说是。房上让我过来的。这士兵就赶紧去禀告，说这个某某比丘过来了。这梁武帝正在下棋，下棋呢，他正好都拿这个棋子，正在说杀，说棋子就杀。那个下面这个正问怎么处理嘛，听说杀，那个士兵就下去。就把那个比丘砍头了。那这个比丘呢，也是比较有道恨的，大概也知道一些宿命的事了。他就对士兵说，他说这也是因果啊。他说在很多事以前，这个我作为一个大法师的一个侍者，这个好像是帮拿着西藏，当时有很多听法的，其中就有地下有一个蚯蚓也过来听法，他没有注意，就西藏顿在地上的时候，就顿在了这个蚯蚓上面，就把这个蚯蚓给弄死了。倒是不是有意的，但是毕竟是蚯蚓死了。他就说这个来听法的蚯蚓就是梁武帝的前身啊，我没有心杀他，接受了他的生命，这也是梁武帝也不是故意杀我，他本来就下个棋说杀嘛，然后我偿他的命，这也一报还一报啊。他说你就把我的话告诉梁武帝就可以了。这个那开始他没有告诉上去，是梁武帝过来，哎，这个比丘怎么还没有来啊？就问下面人某某比丘来过没有啊？那下面说已经来过了，皇上说要杀他，我们已经杀了他，啊，这个同时把这个比丘临终的这段话告诉梁武帝，梁武帝听了也只能慨叹。这个因果不爽啊，所以这个众生呢、六道众生在这个三界里面呢、这个你杀我，我杀你呀、更相报复，无有休止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呐、所以为什么佛教注重杀戒？ 甚至《梵网经》里面讲，就是国王被人杀了，父母被人杀了，都不能去报复。那国王和父母为什么被人杀？这里面它是有因果的。那这个因果之后，你又再去报复，那你这个因果的恶性循环就没完没了。所以对了解这个事情真相的，就从自己这里截断，不报复，不再相生相杀了。在戒律里面也谈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有个国家就侵犯另外一个国家，把那个国王杀掉了，把这个国邻国也给他占领了。那个国王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国王临死的时候特别交代他的儿子绝对不能报仇，要他的儿子不报仇。他的儿子当时好像是父王之令呢，不好那个不好反抗，口头上是应了，但是心里当中还是决定要报仇的。所以他这个王子就逃到这个其他国家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当然那个国王就要找他杀他嘛，要斩草除根嘛，他隐藏到很遥远的地方。过了若干年，等这个事情淡忘之后，这个王子就准备要复仇了。这复仇他就投其所好，知道国王喜欢音乐，然后他就去专门学这个吹箫这个乐器学得炉火纯青学好之后就来到这个国家，在皇宫周边吹箫。这么美妙的音声国王听到了，就问这是谁吹的就通过这样的就接近了这个国王。这个王子就投其所好非常殷勤演奏乐器也很娴熟，也给他服务得很好，就越来越得这个国王的宠幸有一次打猎，带着这个王子去了，跑到了山林很深邃的地方，其他的士兵都已经落在后面，就是国王和这个想报仇的王子两个人了。这是个机会，而且这个老国王呢这时候已经比较疲乏了，他很信任这个年轻人嘛，就躺下来头就枕在了这个王子的大腿上，而这个剑就在这个王子的手上，这个是绝佳的机会了。那这个老国王正在那里这个似睡非睡，有时他会突然警觉下，好像谁要杀我。确实是这王子，就是当他要杀的时候，要拿这个剑杀这个老仇人的时候，马上他的耳边就响起他父王的声音，不准报仇。第一次听到不准报仇他又放下了，第二次又拿起不准报仇，这两次你看这个人心都相通的，当他一要拿剑的时候这个动这个念头，那个老国王他本来在睡，他会惊醒一下第二次也惊醒一下，他说好像是要杀我，但是他这个老国王丝毫没有怀疑这个年轻人会杀他。到了第三次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听到他父王不准报仇的声音之后，他彻底的放下他的报复的念头了，把剑放下，就跟这个老国王说了真话，说了自己的身份，你知道我是谁吗？就是你所杀害的那个国王的儿子。这老国王一听，那完了但是这位王子告诉他，我父亲临终给我唯一的嘱托，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报仇，现在我告诉你，我 不报仇了，你自由了。那这个老国王也深受感动啊，他就说，从此之后我们就是父子百姓，你原来的国家我所有的领土全都给你，你可以到那你原来那个国家去做国王。这老国王亲自送他回到他的国土去做国王，所以这也是因果报应啊。如果这个王子真的把他的仇人杀了，这两个国家的怨仇就无有休止了。那这一念的不报复，你看这两个国家就永远的友好。所以这个无有质疑啊，这是佛言所见呐、啊。你这个杀业的债务没有偿尽，你这个冤家对头永远不能离开啊，生生世世如影随形啊。就在这个六道里面的仇杀当中辗转，因为你在报仇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连本带利的，不可能说我打你一拳对方就还一拳，他可能你打一拳对方要还两拳，要打两拳过来，那你会觉得我只是打那一拳，你怎么打我两拳呢？这下他可能就用脚踢你三脚啊。那个说我只是打你两拳，踢我三脚，我就可给你一扁担啊。那时候我只是踢你，你拿扁担来都得打，那可能就一刀过就过去了。他这个就是恶性循环了。其实发生的那个微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辗转的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灾难。所以在这个辗转报复的过程当中，你过度报复，那你就是要堕得更深。你在这个三个道里面就无量劫你都没有办法出来啊，那刀山剑树就在等着你。这个痛苦连佛都没有办法把它说出来啊，痛不可言啊。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摩耶夫人问地藏菩萨地狱里面的情况，那地藏菩萨也说了很多地狱，飞刀地狱、屎尿地狱、刀山地狱、拔舌地狱啊，说了很多，还只是略说而已啊。要广说地狱的这种刑罚啊，或者是或铜或铁或石或火，那是说不尽了。好，请看下面。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逐报应至，善恶之道必当归之，是为一大恶，一痛一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足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一大善也。这是总结前面谈因果的丝毫不爽了。在这个天地之间，法尔自然的就有这个杀业的因果报应。你只要杀，前面讲杀生，有亲手杀，有教唆杀，有水洗杀，有等等杀的方式。那这个你只要这个杀业存在，虽然在你的当下还没有出现果报，这虽不及时，就是你 杀了一个，杀了一头猪，杀了一头羊，好像这个还没有，觉得也没有什么，啊。当然你这个杀得很猛的时候，可能马上会出现。有一个人说到他的堂兄家，人家堂兄家养了条黑狗，那条黑狗很忠心耿耿的，皮毛都很光亮。他摸摸这个黑狗的皮毛，那个肉是肥肥的，一下子就起了杀心，觉得这个狗肉啊，下点酒啊，这蛮好的，啊。然后呢，他就找了个绳子，趁这个黑狗不注意，套在颈脖子上，就这个一弄就把那个狗给弄死了。然后这个趁赶紧就剥狗皮，那个肉都在颤动，然后他就开始买了些酒，饕餮一顿了。饕餮一顿，当晚就有情况了。他在昏沉沉睡觉当中，忽然半夜的时候惊醒呢，这个黑狗的魂找上他了。早上他就是他就变成狂人，狂的把身上的衣服全都脱光，然后就在床上地下爬，就学跟狗一样的爬，然后叫声哇哇哇也像狗的叫声，然后就到厕所里面吃那个屎啊什么的，就在吃，然后就在街上这个就像狗一样的跑啊爬呀，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大家都赶紧把他架回家了。他就是这个就是疯狂样子。等他镇定之后，就问他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怎么吃屎啊？他说那个屎好香甜呢 啊，那都变成狗的，那狗吃屎就是这个屎对狗来说很香很甜嘛啊。最后就是变成狗的习性，折腾了三个多月死了。这就是忽然就到你身上来了，很剧烈的报应就上来了。是这样，有很多吃各种的这些海鲜动物什么的，他临终的时候都变成跟他吃的东西差不多的形态去世的，啊。但是也有些可能是这个要有一个累积的过程，不是当时就有剧烈的反应，但是你这个杀业的恶业，最终要在你身上体现的。当然你附身吃素的善业也会呈现出来。你这个善恶之道，你以慈悲心保护一些生命，体现在吃素上，那你就是善之道，你以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强大来欺负弱小的动物，那你这个杀业的恶之道也最终要在你身上体现出来。这就讲你是吃半斤还八两。那这个世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摩擦斗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刀兵劫，都是来自于杀生的。如果大家都不杀生，就没有这么多战争了，所以善恶之道会当归之，就是必定会到你头上来的。所以总结性的劝勉，断恶修善视为一大恶，一痛一烧，你杀业构成第一大恶。因为一切众生都贪生怕死，人最看重的是生命，他拼死拼活的要去赚钱当官，要取得名誉，最终还是为了这个生命。如果生命都没有，他还要这些身外之物干什么呢？所以杀生就是最大的恶， 附身就是最大的善啊。所以这个你有杀生之恶，就有世间的啊痛苦的花报，就有未来堕三恶道的果报，就烧，以火烧的形式啊。勤苦如是，勤就是你辗转不已呀，无有休止，就是勤劳多劫。苦就是逼迫性，让你苦不堪言，无法摆脱啊。那这种痛苦就譬如大火焚烧人生了。在三恶道里面的这种受苦的器具，或者以铜的形式、铁的形式啊，这个石山这个挤压的形式，或者火烧的形式，这种用大火来表明其他的一些啊这个受苦之具，大火焚烧人生啊。你说别说大火焚烧你整个身体，你就是一个一根香头，想烫个香疤你都觉得很痛啊，拔一根毫毛都也觉得要咧咧嘴呀 但是这个这种痛苦就很难言说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恶痛烧怎么办呢？就是要一心致意，人能于中，这个于中就是现在的五浊恶世。五浊恶世的特点就是绝大多数众生都在造恶，都在直接和间接的去造作杀业，而且认为正常，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啊。吃肉大家都认为正常，你不吃肉反而觉得你不正常，是这么一个时代。所以人在这个普遍造恶的五浊恶世，你知道了这个善恶的标准、苦乐的差异，你就要一心致意。这个意，广义说意耶的贪嗔痴，要把贪嗔痴三毒烦恼给他制住。那在这一段当中，一心致意可以狭义的理解，就是让你杀生以强凌弱的残忍的心要把它扶住，这样你就得要持戒，你就得持不杀生戒。好，这个意念没有杀心了，你才能端身正行，你的身业你就不要去用，或者手或者教别人啊去做杀业。这个行，这个身和行，一般就谈身业的三种，口业的四种，身口七支都是向善的一面去做。这个独浊逐善，就是在普遍杀业习以为常的时候，你要有一种举世皆醉我独醒的这样的一种勇气。别人都吃肉，你就坚决自己不吃肉。吃肉对现世的身体有妨碍，吃肉对未来的轮回坠落得很厉害。你相信了这一点，你自然就不会去吃。不仅不吃肉，而且还独酌独善，就是去放生、去复生。要知道，饱腹 生命就等于保护自己。现在这几百年的工业化以来，生物链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多少的物种呢都被灭绝呀。当生物链的灭绝，这个物种在逐步灭绝的时候，剩下的你人类的孤家寡人又能生存吗？所以要积极的保护生命啊，不要再去造作那样的杀业了。现在这方面的这个教化还是非常迫切的。你只要看到办素食馆都很多地方办不下去，都亏本，就是吃的人很少。他已经吃肉呢，已经成了习惯，观念上认为只有肉才有营养，只有肉才能够身体健康，这是他的观念。然后他就把肠胃也给败坏了，然后一吃起素来，他还真的是觉得没味道。所以一个食肉者要变成个素食者，还真的要在观念上端正，在意志力方面还得要加强一点。因为你这个肠胃适应肉，本身人的肠胃就是适合于素食的啊，不适合于肉食的。但大家都有素食的一个过程，可能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会觉得会比较消瘦一点，等到你可能半年几个月之后，哎，走上轨道了，你会越来越健康啊。素食者身体状况一定比肉食者强，一定比肉食者活得长寿，因为他的食品都是光合反应的，都是阳光的，都是生态的。尤其是他没有去杀害生命，没有伤害生命，在这个因果上他是占了一个极大的优势的啊。那这样他会吃素食会改变他的身心状况，比如说你这个口味淡下来之后，这个上舌的这个牙龈它会分泌一些唾液啊，这个唾液呢会让你觉得吃什么东西都很好吃，都很美味。当你适应了素食的状况，再你让你去吃肉食，你就觉得很不愿意了。这时候你连感觉这个肉的感觉根本改变，原来觉得那个猪肉啊鸡肉啊什么很香美，结果你回到一种平淡的状态，原点到这，你会发现那些肉很腥臭，闻都很难闻，更何况还去吃，别说花高价去买，就是白送给我们，我们都不敢要。而这种心态行为一定要有一个转换。一个人能够素食，他的整个精神品格层次就会高起来，他整个的生态啊消费标准自然就会下降，欲望的程度就会减反。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我们人类的这种资源也就绰绰有余了。因为你这个素食的人比肉食的人至少会节约20%左右，然后素食他培养一颗慈悲心之后，他内心的那种免疫系统健康的力量会激活，这样他以仁爱之心来对待一些众生，他的同体的仁爱心可以出来了，所以他就不会去造作那个杀业啊， 真的是东郭先生走路都怕踩到蚂蚁，在文革的时候都把它作为个笑料。那现在我们学佛之后，还真的都成了东郭先生，我们真的看到蚂蚁是不敢踩啊，谁敢去踩蚂蚁啊？啊，要知道我们有一个认知，这个蚂蚁也是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兄长啊，六亲眷属啊。这个蚂蚁它也有佛性啊，它也是未来佛呀。我们怎么能够还敢踩呢？不仅不敢踩，原来的高僧看到蚂蚁都不敢跨过去走，还要绕开它走，尊重它。说不准他比我们还要先成佛，我还希望他来救我呢，我怎么敢跨过他走路？他是这么一个心态出来的。而这个心态出来就是众生平等的心态。你这个平等心起来，你的生命的机能呢，就会很健康，很阳光，很有正能量。能这样去做，你的今生的神就独度脱，身独度脱。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在造杀业，你却没有去造？能够不杀生的吃素的人，他就不会遇到刀兵劫。即便遇到战争，由于他从来没有杀过生命，他也不会被这个战争所灭，他会幸存下来。但这个身体无论健康与否终究会离开这个世间的。所以还要谈度脱问题。度脱问题就是我们生命的境界要提升。由于我们有这个独作独善、不造杀业的善行，这在前面谈到普遍杀业成为主流的时候，你不造杀业你就难能可贵了，你就是人中分陀地花了，不是水中生莲，乃是火中生莲了于是你结果就能获其福德。福德就是你现在是就能得到福德了，比如你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智慧开发健康长寿，这是你现在的报你在持不杀生戒的情况下，又进一步还能够去修行佛法、去信念念佛，那你未来的报就可以离开三界轮回，就能度世间那福德度世度世呢，有为的善心可以升到天上。那出世间的这种善行，你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安立在极乐世界涅槃常乐我净的大道，在那里成为阿毗跋致菩萨，在那里成为一生补处菩萨，最终也能够证得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无量光寿的全体的性德。这都是由于这个不杀生的这么一个第一大善因所得到的人天的福报，乃至处世间就近解脱成佛的大善果所以谈视为一大善，也就包含着这个善因善果在里面。这个善因善果就包含着世间的善因善果和处世间究竟的妙因妙果在里面，都是在这个不杀生的善业当中所展开和升华的。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